慈爱的阿爸天父，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亲爱的圣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称颂你的圣名，是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是你拣选了我们，你思念我们不过是我们的本体，你知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你却竟这样爱了我们。阿爸父，你赐下你唯一的独子耶稣基督，好使我们能信他，能够得到永生。这是你的恩典，这是你的怜悯。亚威有怜悯，亚威有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主啊，我们尝到你的爱，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，更好说我们愿意死心塌地的甘心的情愿来跟随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，有一切的丰盛，我们有了你还要谁呢？在地上我们别无眷恋，主啊，求你得着我们的心，我们原本是属于你的，是归于你名下的。主啊，我们的心渴慕你，就如聘鹿渴慕溪水。你说饥渴慕义的是有福的，你说凡蒙召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，我们是有福的一群，因为我们听到了你的呼召，你的羊听你的声音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要听你那生命的话语，那爱的话语，那安慰的话语，那医治的话语。主耶稣，求你的圣神就在这里运行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让我们自由的归向你，让我们全然的敞开，就如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，想要风进来，要把门窗打开，想要主的爱进来，心向主敞开，用心灵诚实向主敬拜，他的能力恩典要从天降下来。 主耶稣，求你就在现在照你的话，我们已经不但说了，我们也唱了，求你的恩待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，信你的人不会蒙羞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。我们生命中单单独独的就是需要你。主啊，谢谢你摆设了这个盛宴，我们蒙召了赴盛宴，我们要领受你从天上来降下来的圣神，圣神的恩膏活水要在这里倾流，在这里充满，在这里浇灌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相信你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阿尔法，你是 Omega， 你是信心的创始者，你是信心的完成者。主耶稣，我们向你心全然敞开。圣咏八十一篇说，我们要大大的开口，主啊，你应许，你就要大大的充满，你无限量的圣神，无限量的丰盛就要赐下来。主耶稣，你要充满这座整个房间里面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的心啊， 我们要赞美你的圣名，我的无奈也要称颂你的圣名。你要我们不可忘记你的一切恩惠，主啊，不但叫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还要数算你的恩典。当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想起你起初的爱。我们曾经是破碎的，是可怜的，是没人爱怜的，是赤身露体的。你看到了我们的痛苦，你看到了我们无助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只有开口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就现在我们开口向主献上感恩，向主献上感恩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主耶稣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慈爱，谢谢你天天与我们在一起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求你圣灵就浇灌在这里。不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，今天我们来的时候跟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这是宝贵的应许。主耶稣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爱你，谢谢你主耶稣。我们的祈祷、感谢、赞美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弟兄姐妹，大家下午好。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宝贵，我们能够坐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对我来讲，是非常特殊的一天，一个新的一天。在耶勒米亚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，耶勒米亚书的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我是用另外一个版本，我记得比较清，我也可以看一下好了。三章二十三节，你的仁慈昭昭常新，你的忠信浩大无垠。另外有翻译版本是说，这早晨，每一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他的诚实极其广大，每一天在主内都是新的。阿们吗？是真实的。我们这次跟苏老师、跟何勉老师一起来，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的北方，所以很期待。虽然我妈妈是青岛，住在北方，可是我是因为我在台湾出生的，我没来过这里。来这里充满了这个期盼，特别是在主的家中，我们这样的相聚也很特别。我们今天我是第一次坐着这样在听讲，就是甚至就凡是不同的感受，然后是用坐的来跟大家分享见证，是很特别，是新的。那又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概不到四点钟，我们的寝室，说寝室吧，就是我们一起主的仆人一起修女们为我们准备的那么美好的地方，清晨就听了此起彼落，就是祷告声也好，呼声也好，凡是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清晨。那我跟永刚我们睡在一张床上，也是新的。我们一起来清晨，我们就亲近主，敬拜主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，然后呢我们就出去在附近走一走。我看到了有一个场景非常美丽，就是很多的花，它像一个方向这样张开， 就是向日葵，是吧？向日葵。那中午我刚刚又去看的时候，它整个换了一个地方，向一个地方走。我们的心必须要这样的，向着神敞开的。所谓的悔改，就是把心归向他，因为他是光。那向日葵，大自然那个向日葵，它也是跟着光走。我们也必须要在光中行走，因为我们的天主，我们的神亚威就是光，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，没有转动的阴影。我们不像他，就在黑暗中，因为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条道路，就是主耶稣，他就是光。我们不像他，就是我们就在黑暗中，就会像其他的，就不是在光中。所以那些花就让大自然的一切都在赞美神，甚至一看一片那个黄花，这个向日葵就向上主举起，这样欢乐，真的看起来很欢乐。虽然心里的负担蛮重的，因为说实在的，感谢神啊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不管你坐在哪里都是恩典的位置，主要照着我们的心来满足我们，因为他知道众人的心，我们在他面前全然敞开。他说每早晨就是你的信实朝朝常新，你的忠信浩大无垠。第二十四节，我的心中知道上主是我的福分，因此我必信靠他。上主是我们的福分，我必信靠他，也有翻成我要仰望他。当我们清晨仰望他的时候，下面一章节就他的应许。上主对于信赖跟仰望他的人，心里去寻求他的人，他就上主亚威就要施恩给他，这是他的应许。另外一个版本就是，当我们寻求他，就是等候等候上主，然后心里寻求他的这位伟大的神，他应许他就要施恩给我们，这是他的应许。所以我们要去仰望他，等候他，信靠他，那下面的神就要照他的话来应许我们。阿们吗？是的，主的话是天地要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的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早上苏老师讲了两节，苏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恩典，他有话语的知识，他把一件很不容易讲的事情讲得很简单，很容易明白。我常常想要把一件事讲得很清楚，可是常常是挺有困难的，可是我不灰心，因为在神一切都可能。阿们，在神一切都可能，而且他应许的，信他人不会蒙羞的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一起说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阿们，真的是有盼望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，但是我愿圣神带领。想到这里，这个盼望，我们认为很容易，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，可是主的盼望不是不会落空的，他给我们盼望必要实现。对于信他的人，我曾经在不认识主的日子，苏老师今天讲到两个抽烟的人有坏习惯，我也是一个其中一个，这个坏习惯就是抽烟，也是抽了几十年的烟。是主的恩典。那我曾经，我刚刚讲到是盼望，我曾经是对今天是对明天没有盼望的一个人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？只有一条路，没有方向，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走进地狱的火湖。 那时候还不认识主，还不晓得人死了要去地狱火湖，死了就死了呗，死了一了百了就没有了、不是这样的，那是我们无知固执自以为是，常常我们会自以为是，因为我们的背景、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教育把我们灌输了这样，认为是这样，死了就死了。不，真理不是这样的，死后有审判的。所以那时候想死就死吧，也没办法顾自身难保，顾不了，因为我染上了毒瘾，赌博的，不是那个赌博的瘾。现在讲起来可以笑得出来，当时真的是很凄惨。照我太太讲，我的爱人讲，她五年不会笑。一个不会笑的生命，每天就是哭。带了3岁5岁的孩子，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没有盼望，老公天天在赌不回家。我想要，我还是很爱我的家人，可是我没有能力，我自身难保，我就陷在那个捆绑中。直到有一天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家，临到我爸妈家，在一个很奇妙的环境，我们家就全部进到教会里面。对我来讲，是神的一个开始。我也非常的相信，因为那时候父母亲把家里开放了，所以我有机会我就可以回到家里，所以把家里开放，弟兄姐妹聚会，那是非常有福的，因为我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，主耶稣应许他就在我们中间，他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圣的，一切都可能发生，就像我们现在聚在这里，你心里向他敞开多少，神都知道，知道你的一切困难，你的重担，你的劳苦。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经上这么说，他说了，他要负责。他说在福音中，应该是路加福音，还是马窦福音，11章，凡劳苦负马窦福音 ，OK， 有人给我打暗语，马窦马窦啊，兄弟姐妹的爱就在这里可以显明了，我们的不足，但是可以互相的，因为是肢体，对吧？肢体互相供应，这是在神的家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马窦福音想起来11章，凡劳苦负重担的来到主的跟前，你今天有劳苦，你有重担，你现在就在这里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，你要得劳苦重担，主要把你拿走，因为他说劳苦负重担来到我跟前，我要使你们得到什么？安息，有平安，不但平安还加上喜乐，他的丰丰富富的圣神要今天就要赐下凡寻求他人，阿们。所以真的那时候劳苦重担很辛苦，想要做得好做不到，想要戒烟戒毒没有办法，去一两天没有钱了啊，乖乖的。当那个瘾来的时候，就是你知道我赌到一个地步，我是可以3天3夜不吃不喝的，就在那里，直到身上没有钱了，还要想办法去借高利贷。不是输赢的问题，乃是一个瘾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可怜。可是每当神要我们数算他的恩典，亚威有怜悯，他有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而且他有丰富的慈爱。因他的怜悯，因他的恩典，因他的慈爱，他把这份恩典赐给我。 那因为我家里开放，我有机会回去父母亲家，就开始弟兄姐妹非常热情帮我祷告，帮我祈祷。因着这样，可是不是神有神的时间，他在最好的时间，当我们心里准备好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心里没有准备好。当很多人为我祈祷，复仇的祈祷，我倒下去了，因为我太累了，堵了一晚上没睡觉，正好就倒下去睡吧，也满足你们的这个弟兄姐妹，他们也很开心，哎，倒下去了。我不是圣神充满，是想睡觉，睡着了，太累了，太辛苦了，真的很苦。我晓得我们中有很多人很苦，可是我们的天主是俯听我们的祈祷，他有怜悯，他有恩典。那我的问题还是在，我太太带了两个孩子，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我常常就跟她悔改，我说再，我现在很不想去，就是我们那时候不认识，就是哦，我发什么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哈，可是一回了头还是一样，就像我们常常说的，江山易改。哦，你们都很聪明，都知道本性来。可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江山易改，在神里面本性全都可以改，因为在神一切都可能。你有这样的坏习惯，就像要抽烟、赌博，或是任何坏脾气，可是在主的恩典中，在他圣神的充满中，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就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到了，谁若在基督内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，旧的已成过去，看看什么，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是新的。我们常常讲我重新再来一次多好，可能吗？不可能了，因为时间过去就过去了，人事物就改变了。可是在基督耶稣内怎么样，可以再来一次，他给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全新的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这是神的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当你心向他敞开的时候，他就是全新的，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。所以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太太带了两个孩子就离开我，再也忍受不了，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限度，到了极限了。那因为我去了父母家，他们聚会，然后在一个晚上，不是在一个风高什么夜黑的晚上，是一个在一个家人太太带着孩子离开，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准备。那时候我赌到一个程度，我就被卖身到赌场，在赌场工作更方便读。所以在那个晚上，我孤单的一个人准备，我那时候是上大夜班，十二点钟，我想睡一下，晚上要去上班了。当我想睡的时候，圣神就感动我，因为我在我父母亲家聚会，他们帮我祈祷，神开始在我心里面动工。就是我躺在地上，他们就把我放在一边，我就那时候就是我知道很清楚，圣神在我里面做清洁的工作，就那个口张得很大，一直好像里面的东西就不断的从我的口中这样出来，不是有什么东西，就是所谓的淋巴或是一个气息，在清洁的工作。所以当我要想睡的时候，圣神就感动我，我就跪下来，圣神就充满我，我就开始唱灵歌，说新语言，说舌音，说方言。我也不知道多久了，你知道一个心曾经被捆绑被压抑， 在各方面的痛苦中，那已经是我可以形容那时候我是灯干油尽，对不起我的中文现在是灯干油尽，油尽灯枯，就像蜡烛一样，你一直烧烧烧，就是那一点的那个蜡烛的心，那一烧完了就灭了，已经到了那个地步，已经被掏空了。可是在那一晚上我完全得到释放，我在那里也不知道多久，神的爱就充满我，我在那又哭又笑，就是在那里享受神的爱，神的爱不断的充满洗净，那感恩的泪水好像碰到了多年的父亲儿子，就像那个荡子一样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父亲，有一个好的家，可是因着自己的偏情私欲，想要满足自己，到外面荡光了。能回到父的家是有福的。所以在那一个晚上，我第一次听到主跟我说话，是在灵里面的。其实我们听到的话很清楚，可是在灵里面的那个神跟我们讲话，是从1995年到现在，那个深深藏在我心里。就是那一夜，就是我刚刚讲，每当我想到那一夜的时候，我就深深的感恩，对神更多的感恩，他有怜悯，他有恩典，是他赦免了我一切罪过，是他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。所以我就在那里，神，你们想不想听神跟我讲什么？神第一句跟我讲，叫我戒烟，戒烟。第二呢？好了，我要下去了。他们都知道了嘛，戒毒。啊，第三个呢？找我去就去。第三个就是为他的福音作证。在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可以翻一下，我们翻一下圣经，在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四节，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。当耶稣40天，前面讲到他40天之久发显给他们，讲论天国的事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，他显现了40天之久。然后第四节，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，是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但要等候父的恩许。请你们听我说过的，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，但不多几天以后，你们要因圣神受洗。所以这边讲到了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要等候父的应许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父的应许，就是后面也我们看一下，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第32节，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了之后，他复活了。这位耶稣，天主使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。就是伯多禄跟11位宗徒，他们站起来，来当圣神充满的时候，他说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，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去了，回到父那边，他领受了恩许的父所恩许的，就是圣神。当时候这些人在场的人就心里刺痛，为什么刺痛？因为圣神感动他们，他们就说，向宗徒说，诸位人人弟兄，我们该做什么？38节，伯多禄对他们说，你们悔改吧，你们每个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，好赦免你们的罪过，并领受圣神的恩惠。所以说第一个就叫悔改。悔改我刚刚讲到，就像那个向日葵，他们就像一个方向，神的光在哪里，主的话这么说，他们就愿意顺服。 改变自己的想法，不再照自己的旧习惯、旧人生活，乃是照着我们新造的人，照着主的话，归向他，顺服他，听命于他，就是悔改，改变我们的方向，改变我们的脚步。你们每人要以耶稣的名字受洗，所以要悔改之后，你要重生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然后受洗，然后好赦免你们的罪过，最后就是领受圣神的恩惠。39节，因为这恩许就是父的恩许，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远方的人，为了你们和也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女，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就是近处的，不管是近处的或是远方的，或是东或是西，不管这一切，但是一切的人都是因我们的上主天主的名所造的。所以就像苏老师早上讲的，我们不是偶然，是蒙他召教的，是蒙他召教来这个圣宴，来领受他的恩许，就是要充满圣神，这是神所应许的。当我们听到了中途他们这么说的时候，心里刺痛，当我们心里有感动的时候，就要向主敞开来我们的心。我们再回来看第一章第五节，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，但不多几天以后，你们要因圣神受洗。第8节，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。所以当圣神充满的时候，是有一个使命的，就要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所以当那个晚上神跟我说要我戒烟戒赌为他的福音作证，我是一个在以前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，我不太敢在人前讲话。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你们不知道有举光日，有时候要在众人面前讲话，我那个脚一站上去，咔，就是开始抖，捏他打他，他不听话了，就像野马一样，就真的抖抖抖抖抖抖抖。我是曾经是这样的人，可是我现在没有脚抖啊。感谢神，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是没有这个，是我就当时马上一个原来救人的想法，就是我说我跟圣神说我胆子很小，我不能，可是神他是真的是安慰我们的主，不是我们能不能问题，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。阿们吗？当你愿意的时候，主就要加给你力量，他有能力，不是靠着我的能力，靠着我的才华，靠着我的口才，乃是靠着亚威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他是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他什么都能。我们早上也听过苏老师讲的，他说有光就有光，他一讲话事情就应验了。问题就出在我们愿不愿意，有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很就像苏老师讲的，很固执，很无知，特别是自以为是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都知道，其实甚至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，我们还认为我们是对的，我们都是对的，我讲的都是对的，就常常会是这样的以为。我不晓得，大部分我觉得我以前是这样的，或许你不是，可是大部分我们如果不被神的灵充满，就是旧人就一些旧习惯。所以当圣神充满的时候，那一晚上神跟我说了话，他说有光就有光，他一讲话事情就要发生了，是吧？他7天创造了天地，他讲第一天就发生了事情，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去看圣经讲，他一讲话事情就要发生了。所以他跟我讲了话，结果发生了什么事？圣灵充满，圣神充满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 旧的已成过去，看都成新的。我以前做不到的，我第二天，不是我当天晚上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跟人做见证，好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是不太敢跟人讲话，可是圣神是一个能力，当你充满圣神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就要到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你可以去。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今天这个话从1995年到现在，在我生命中，我越来越清楚，能够坐在这里是他的恩典，是他的召叫，是他的怜悯，所以我就开始做见证。第二天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习惯，抽烟人口袋都会有一包烟，对不对？甚至两包。如果有抽过烟，没有抽过也看过人，通常就是抽口袋拿出烟，还是想去拿，可是圣神就让我想起，要我戒烟，我就当下就把那包烟一丢，结果怎么样？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没有再抽烟了，就这么容易耶。我曾经想戒烟，戒的荣耀归于主，是主得的人，我真的不能，我真的不能。我曾经想戒烟，因为我也爱我的太太，也爱我的孩子，我也知道抽烟不好。我说我抽烟，我都躲在外面。何勉在笑，他认识我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不认识主，他要真的样子很可恶。可是你们现在看我样子，真的是我觉得我都蛮可爱的。是，我想是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都会变成可爱的，因为他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开始有他的性情。他的怜悯，他的爱，他的含忍，九个果实：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良善、温和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。我们开始有属神的果实，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，圣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圣神的宫殿，我们开始不一样了。那个是我们很难用我们的思想想象，神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在我们里面，那是一个荣耀的盼望。苏老师早上讲过，在哥罗森书第二章，是一个荣耀的盼望。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。我们开始不一样了，我们开始读他的话，圣神一经解释光照，我们可以通达知晓。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我读经，那就读这个中文会懂，读就读来读去就是这个啊，他讲的就是这样啊。当圣神充满了，你就需要到犹太地，就是白纸。可是他的话是有生命的。开始我们有圣神充满，对他的话，借他的光明把光明看到，他真理让我们看到很真实。我们开始有光，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圣言成了血肉。在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生命开始更新，开始改变，我们的心思念虑都是因着圣神的充满。这是我们的主题，最主要讲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六节，就是耶稣的表哥若翰。第四节，洗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为得罪之赦。第五节，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到他那里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那时候有呼喊喊的声音，就是旷野的呼喊，就是若翰，他在旷野里受神的装备，吃的是野蜜，穿的是骆驼毛，神装备他，到了时间到了，他就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为神为主耶稣预备道路。他的洗礼是悔改的。他为什么一讲就有人？因为圣神在工作，讲出话就带出了能力，不是人的话，不是有多 他都会讲，都有口才，乃是圣神的德能，他的膏油，他的富油在这个人身上，在若翰的身上。所以当他讲的话的时候，就像伯多禄一站起来，他圣神充满了之后，他一讲话，三千人吃痛。以前一个使女就让他怕的三次否认主，但是圣神充满，他有圣神的能力，开始知道这是一个应许。我们等等可以再去读。所以当若翰他宣讲这个悔改的洗礼，那第六节，若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腰间束着的是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蜜。第七节，他宣告说，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，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。第八节，我以水洗你们，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，就是父的应许，就是主耶稣升天后领受了那个圣神，圣神就降下来。在我们看一下，在中途大事录，圣神降临，中途大事录第一章，这个应许，父所给的应许，就是主耶稣升了天，领受了这个应许，就是圣神降临。圣神的充满是主耶稣他亲自为每一个人施洗的，不是因为是这个人的手，乃是因为神借着这个父手把圣神浇灌在这个人身上。所以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，圣神降临，五旬节一到，众人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，好像暴风刮来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，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，停留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，众人都充满了圣神，照圣神的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。当主耶稣叫他们门徒，有120个，大约有120个门徒，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在一个有一个地方有500个人，可是当时候听的话，听了主说的话，在耶路撒冷等候有120个人，他们在就像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，他们在那里等候。第十天的时候，圣神就降临，圣神降临，我们刚刚看到有像暴风的降在每一个人的手上，就开始说方言，说新的语言，说外方话来。所以当圣灵充满我的那时候，我就开始说新语言，在那里唱灵歌。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圣经，我还没有受过水洗，但是我已经重生了。那一晚上，当我在我父亲家、父母亲家的时候，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所以我重生了。那个晚上，圣神充满我，说方言，开始生命开始不一样。我没有读经，但是那心里的感动，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的感恩。在这样的光景下，我开始有一句话就从我心中跑出来。为什么会跑出来？因为有一只钉痕的手，主耶稣在那个晚上，他用那双手抚摸我那张脸。我那时候真的是，你想想看，3年这样被掏空，不吃不喝的压力多大。我那时候很瘦，现在是丰满的，因为真的是与主同行，何等的美好，真的很美好。能够跟随主侍奉主，是他对我们莫大的恩典。我想你们中很多人都是侍奉主人，所以我那时候骨瘦如柴啊，真的就是皮包骨了。那双手那晚上摸着这皮包骨，神的话进来，在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，对吧？有这句话，我们的是照他的肖像创造的， 照着三位一体的神的肖像创造的。本来是神是多么柔美，多么光耀，多么荣耀的，多么一切的好真善美都在这位神的身上。他是荣耀的，荣耀的神，他创造我们，我们有他的肖像，也是荣耀的，是丰盛的。可是那时候他这样默，本来应该是这样，成何几时我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他摸着我的脸，心里有这句话出来，我们是照他的肖像造的，是吧？我们是照他的肖像造的。他在所有创造中，他最爱的是谁？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我们。所以当他摸我的脸的时候，心里本来不应该这样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开始活不一样的生命。他恢复了，不但恢复我的生命，也恢复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。在世界，你们真是太鼓励我了。在世界真的是很难。我曾经就像为了一片西瓜可以就这样的离婚，很伤痛。曾经在一起在祭坛前在那宣誓，不论生死病老，贫贱富贵。所以我们要想起那起初的爱。当你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，想起起初的爱。婚姻有问题，想到当初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这么相爱结合在一起，要回到那里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当你愿意的回去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。所以在神的恩典中，我太太其实带着孩子已经离开我，她再也没有办法了。可是神，当我在主内成为一个新造人，变得开始越来越可爱的时候，当然还是我的家人给他讲说，他已经回到台湾去了，带两个孩子，不准备回来了，因为已经死了心了。可是当我家人跟他讲说，我成为基督徒，不再一样了，其实我太太还是很爱我的，只是她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一个这样的几乎要死的人，自己都不能够过日子的人在一起，所以她还是想回来，两个孩子需要爸爸，所以她就回来了。那在世人看其实是没有指望的，就是离婚的意图，那个伤害，心里的刀伤，两个人都有。我那时候也很伤痛的，压力很大，那是我没有办法，也是我无知固执造成的，自以为是，自己的骄傲，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情偏欲，满足肉欲，那属血气的人下果就很惨。所以当我太太回来的时候，当然不是一天就改变了。我们的全能天主他造天地也就用了6天，第七天进入，还是他有时间的，时间可以显示一个人的爱，你有多少忍耐就表示你有多少爱，所以时间也可以证明一切。如果来得太快太好了，我们常常是不会珍惜的。所以你越多的忍耐，越多的珍惜，你的生命要开始不一样。那你知道，我常常在作证讲，那个破镜重圆，镜子打破了，曾经这样的伤痛，你把两颗心再合在一起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一道裂痕，那还是有问题啊，裂痕就在那里啊，那个记忆还在。可是神的爱，他是那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。进到我太太跟我里面的时候，三个人合在一起，我们跟神和好了。 是一个全新的，没有伤痛的，是一个全新的。他可以成就，我们的主可以成就，他给一个新的。所以我跟我太太是越来越好，好像甘蔗倒吃了，是甘蔗倒吃，那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当圣神充满的时候，跟你们讲这么多，对，当圣神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在读主的话。就在上个月，因为我最近清晨起来，因为圣咏73篇说亲近主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美好，经上这么说，我们相信他的话，他是信实的，我们亲近他，在雅各书上怎么讲，第4章，他就要亲近我们，我们做前面部分，我们只要亲近他，他就要亲近我们，他必要亲近我们。那亲近主，你就会尝到的是何等的美好。因为经上说，主是何等的甘饴。你如果尝到神的甜蜜的甘饴，你再也离不开了。经上又说，他的话比纯净的金黄金还要让人更很爱恋。比蜂巢的蜂蜜流汁还要更甘甜，那是真实的。所以当我早上清晨的亲近他的时候，就敬拜赞美，心里就充满了神的爱。我们可以打开圣咏103篇，我就从第一节一直读到，就是也开始记忆，因为103篇第一节，我是读到另外一个版本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上主，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这边讲的我的灵魂，就是我们的心。在箴言4篇23节讲到了，一生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在于心。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，当我们心告诉我们的心呢，你要称颂上主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雅威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，不要忘，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健忘，常常就忘了主的恩惠，把主的恩惠当作理所当然的。当我们去纪念主的恩惠，去数算他的恩惠，想到那起出来，就像第8节讲的，我是上主赋予仁爱宽恕，极其慈悲，迟于发怒。当我在敬拜赞美，就不但用读的，我开始用唱的。上主有富有仁慈，上主富有宽恕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耶和华，耶和华秘密瑞，耶和，给我一个音吗？秘西克，耶和华有怜悯，耶和华有恩典。他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耶和华有怜悯，耶和华 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生命。我的心啊，不要忘记的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且要数算他的恩典。所以谢谢。所以我我的神真的是了不起，我们不但读他话用唱的，心里就一直唱耶和华有怜悯，耶和华有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一直读他话，你唱他话，心里就满了感激，是他的怜悯，是他的怜悯。我们可以坐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我们多有多么好像我们很爱他，是他的怜悯，是他的恩典，我们坐在这里。所以这早晨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位主，他已经预备好了。你们预备好了吗？他已经把他刚他的话说，你们也就是我们及我们的儿女，就是近处的以及一切远方的，这是他的应许，他要把圣神赐给我们。我们再来读，今天苏老师也让我们读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，读段经文希伯来书。所以我们读主的话，主的话是这么说，第四章十二节，天主的话却是生活的。什么叫生活？就是他活的，他可以过日子的。人活着不单靠饼，也是靠他口中的一切的话。所以我们可以靠他的话来抓住他的话，可以过日子，可以过，不但过日子，在若望福音第十章讲的，主耶稣来要赐给我们生命，而且要赐给什么？更丰盛的生命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有他的生命，还有时候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办法得胜我们的旧人坏习惯。可是当圣灵圣神充满的时候，他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因他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命。所以充满圣神是重要的，是必须的。就像那一夜我充满了之后，哎，就这么轻松一丢，然后赌博戒了，开始走向180度，走向一个光明。然后是神主耶稣预备的是眼所未见，耳所未闻，心里未尝的晓。我每一天都在经验。这我是38岁那年，1995年。哎，我把我的年纪告诉你们，男生没有关系。就是这样的年纪，看起来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活力，不是因为我们，乃是因为圣神的充满，他更新了一切，不但更新我们灵魂体，我们可以打开，我们打开灵魂体，没有啊，没有就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用说的灵魂体，就是帖撒罗尼前书讲的5:23，保持的我们灵魂体。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圣神充满，我们是活在火里面，就是思想情感意志跟我们的肉身。所以我们想要的好，我们没有能力，常常说就是连 保禄就讲，在罗马书讲，我真是苦啊，他尝到了，他想要做的，我想行的善我偏偏不能，我想不要做的恶怎么样，我偏偏去做了，我不想发脾气老公，你这个转不是老婆或老公 anyway 你就会你因为就是很无奈很可怜。可是好消息是当我们圣神充满他的能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开始我可以坐这里可以这样的讲话，不再是一个胆小的，乃是靠着因为他刚强，我们软弱，我们确实软弱，当我们软弱的这个肉身，当我们的眼目看着那刚强的神，他的生命就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圣神的能力充满我们，就可以到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为他成为见证人，见证这位神是多么的美善，多么的有能力，他是一个爱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他不会舍弃我们为孤儿的，他差派的圣神来到我们心中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，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上，他命定的道路上，他派了圣神，他让我们圣神充满，就是帮助我们走这条他我们命定的道路。所以在中途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天主的话确实生活，它是可以生活的，它是有能力的，当我们愿意把它话放在里面当做话的时候，就叫信心，信心就是一人因信德而生活，就有很多奇妙事情要发生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是有能力的。第十五节讲到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位不是不能同情我们弱点，我们确实是软弱的，可是我们的主是同情我们的，因为他曾经走过一切的世间的一切苦难，他都尝过，受尽的侮辱、鞭打，所有的一切他都尝过，所以他说，当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的短棍、他的杆、他的杖、他的短棍、短棒，就是我们的安慰舒畅。他曾经走过，他知道我们的苦处，他是同情我们的大司机。所以有一句话重要，就下面讲的，因为他同情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怀着医治之心走进恩宠的宝座，以获得仁慈，寻到恩宠做及时的辅助。我们要怀着我们要做的部分，他同情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一个医治。什么叫医治之心？就是没有依靠，只依靠这位神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要妈妈，到妈妈怀里才满足，就像一个单纯的孩子，非要靠着依是这位主，单单的、纯纯的这样的信靠他，清晨起来来寻觅他，他的应许就要在这样的人生命中彰显出来，这是他所说的经上的话。所以怀着依是之心，孩子的心，依靠他的心，相信他的心，仰望他的心，爱他的心，走到恩宠的宝座，就在你就可以随时跪在地上，在你独居一个人的时候，向他寻求恩典，他是有恩典，记得吗？圣约一百年引三篇，亚威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他是有恩典的主。所以可以寻到恩典，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他是白白给的，不是我们好，是因为这位主好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当我们照他的话，他有恩典，跟他寻到恩典，获得仁慈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就是爱，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那份爱的鼓励、爱的关怀、爱的拥抱，我们生命就开始恢复。就像那一天1995年那一晚上，他摸了我这个脸，皮包骨、骨瘦如柴的脸，我开始那一天第二天开始不一样了。是什么能力？是圣神的能力充满。我们做不到没有问题，没有关系， 但是我们要相信，不要再心硬了，因为你只要不要用你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就是自己老我。哦，没有也没有关系，我一样过得很好。不一样，那是大有差别的。神已经预备好这份恩典，我们也愿意预备好这份心。我们再来读一段主的话，厄泽克先知书第47章第七节，当我回来时，就是当厄泽克他看沿河两岸树木很多，就是在河道的两岸，为什么有树木很多呢？是因为下面讲的，于是他对我说，对神对先知厄泽克说，这水流往东方下至阿拉巴而入海。本来这个水，阿拉巴的意思就是沙漠，水本来是我们干旱无水的田地，我们的心田，就像我那时候被捆绑的心里几乎就是灯干油枯，就是将要死了。可是当他的圣神活水进来的时候，一切就更新了。所以他那个沙漠就是缺水，就是没有不毛之地，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地方。当这个水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沿海也是一样，它进入海里面，沿海也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死海，死海就是它盐分很多，几乎没有生命在里面。所以当它这个水流，也就是这条圣神的活水，从在启示录末世录第22章讲的，有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，光亮犹如水晶，从羔羊跟阿爸父的宝座那里涌流出来，光亮有如的水晶的圣神的活水，在这里就这样流到沙漠，沙漠开始有生命，流到沿的海水，他说水变成了好水，就变成了有生命的水。好水就是可以供养，可以有生命复兴的一个活水。第九节，这河所流过的地方，凡蠕动的生物都得生活。所以当圣神的活水，圣神充满的时候，他把我们的心门打开。圣神充满就是全人的灵魂体，就像苏老师常常比喻的，像一个海绵浸到水里面，里面外面都是活水。当活水进到里面的时候，这边讲到所有的生物都能够恢复所到之处，就是它在我们生命中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开始整个的活水从里到外开始整个更新，开始有了生命。这是好消息，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。我们不要再心硬，我们要像一个孩子的心，不要固执，也不要自以为是，哦，有没有都没关系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领受圣神。因为当重生这份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。因为灵死了，我们开始不工作了，不认识这位神了。当他圣神再次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开始不一样，我们可以认识，真实的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父，也真实的能够知道他的话，我们开始生命开始不一样。那是真实的，因为天地要过去，主的话不会过去的。最后再给我们讲一个，因为苏老师他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也坐了一班飞机，我旁边也坐一位女生，我们没有讲话，过了大很久，他就突然问我，你是港澳台的，就是我看样子不像内地的， 是港澳台的。我说，哎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看样子是港澳台的。我就跟他讲，我从台湾去了美国，因为他到美国出差，他从内地，那真的是很想把这个好消息跟人分享。我没办法主，就是因为我也是很含蓄，他主动开口就抓住这个机会，就开始见证曾经是怎么样的见证。他就后来讲，他我信佛祖的。我说那他信佛祖，信佛的。那我就跟他讲佛，就是讲一些就是真的是很简单。佛祖也是人啊，是不是？人给的好处有什么好处？是有限制的。我说这样的来比喻了。那我的神呢？我就跟他见证，我曾经是这样，这神是真实的，在我生命中，就像那份爱进来了。我说，你比较一下，是神的好还是人给的好？你们说呢？当然是神给的好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对吧？很简单的数学题目啊，神真的很好，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感谢神，多么希望每一个人，这也是神的心，他是多么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领受这份恩典，是白白的，是可以让我们生命得到复兴的，让我们的环境可以改变的，让我们的劳苦重担可以交托出去的，是有平安的，是有喜乐的，是有盼望的。那个盼望在神里面不会落空的。阿们。愿一切光荣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把时间交还给苏老师。